在这个孝经里面呢，就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讲呢，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近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孝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一个做天子的人，他呢爱敬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父母，敬自己的父母，那么他对其他人呢肯定也会用同样的心呢去关爱，对其他对人民呢也会用这样一份心呢去关爱，那么用这样一份爱敬自己父母的心呢去关爱天下的人民，这是天子呢所尽到的一个孝道。所以你看古的时候啊，这些圣王明君呢，他也都是用孝道呢来治理天下。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呢，是讲周文王的故事。那么周文王啊，他呢非常的孝敬自己的父母，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呢他都要来问候自己的父亲。当他父亲吃饭的时候呢，他在边上啊侍立着，等到父亲吃完饭呢他才离去。所以是对于父亲呢吃饭的时候这种口味也好啊，吃的合适不合适也好啊，他都在边上很关注。如果发现父亲这个吃饭呢有点不太这个用的不太好啊，他马上就问这些做饭的官员是不是不合口味啊，要换一个菜啊，他在边上就在这叮嘱。那么上一顿呢换过的菜，吃过的菜啊，这一顿呢不要再把它拿上去，已经换下来的菜呢也不要再把它再上去，所以一定要换的最合口味的合乎父亲口味的菜啊给父亲吃。那么他心中啊时时刻刻呢是关爱自己的父亲，关爱自己的父母，所以对于父母的这个饮食起居啊，还有呢他们的身体健康呢，时时刻刻都是放在心上的。当他父亲生病的时候，周文王啊由于很担忧，结果路啊走起来都是歪歪斜斜的，因为他完全处于无我的状态。所以真正的孝子是什么样啊，心中只有父母没有自己，他是无我的。那么无我的人是怎么样呢？无我的人呢，他的心地非常的清净。无我的人呢，他呀对他人的感受，对他人的需要呢是完全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的。真正的孝子因为心中只有父母的需要，所以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对于父母的感受呢，对于父母的要求，对于父母的呼唤，他都能够清晰的察知到感受到，然后呢来满足父母的需要。所以要想尽孝，真正做到尽孝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要知道父母的需要啊，要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需要。那么周文王他感受到父亲的身体有病啊，非常痛苦啊，所以父亲有什么样的痛苦，他身体就有什么样的感受。父亲呢卧病在床啊，他走起路来都歪歪斜斜的。那么父亲不愿意吃饭呢，他也没有胃口。当父亲身体恢复了健康，开始吃饭的时候，有胃口的时候呢，周文王呢也有胃口。那么周文王用这样一种方法，用这样一颗心呢，来全副身心的来思父母之所思，想父母之所想，把父母的志向当成自己的志向。那他的父亲呢，当时呢是一位诸侯，诸侯的心里头啊哪里仅仅是想自己呢，过去的这些圣王明君呢时时刻刻心中都是光装着天下的百姓。所以古人也讲啊，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所以周文王的父亲啊也是时时刻刻关怀着自己这个诸侯国内的这些臣民们， 天天把这些臣民的安危啊、生活呀、把他们的未来呀、子孙后代的教育啊放在心上。那么周文王呢，他因为和自己的父母啊是同心同德的，他因为深深的感受到了父母的需要，深深的感受到了父母的思想，深深的感受到了父母的志向，也深深的感受到了父亲的心在哪里，他的父亲的心呢、啊、在百姓那里，所以周文王的心中啊也就有了百姓，他也把百姓啊放在自己的心中。周文王关怀百姓，周文王教化百姓，周文王为百姓服务，服务人民呢、啊、那就是真正的尽孝、啊、为什么？他在满足他父母的心愿，他在满足他父母的志向，他在安自己父母的心呢、啊、他让父母的心能够得到安定啊。所以你看看天子的尽孝、啊、他真正尽孝尽到全面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父皇，把他的领导人，把他的上级的所思所想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他由善体亲心呢、啊、而到善体君心呢、啊，因为深深的能够体察到自己父母的需要，因为自己的父母啊胸怀天下人民，心系天下人民的安危，所以呢一个作为孝子的周文王呢，他也能够和他的父母一样心系天下的人民。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学习就可以了解到，孝道它在不同的人那里啊它是有不同的体现的。对于一个胸怀天下国家人民安危的人来讲，他的孩子怎么尽孝呢？他的孩子尽孝就会和他的父母啊同心同愿，共同的志向。所以这也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道理，我们如果真正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个长远的未来，真正希望我们的孩子啊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真正希望我们的孩子啊一心一意能够为祖国为人民，能够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呢首先要拓展我们的胸怀。我们的父母啊，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天天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天天只想着自己的小日子，天天只想着、啊、有一个房有一辆车就满足于这种一般的生活，那我们的孩子啊当他是真正有孝心的时候，他的心呢、啊、很难拓展，因为啊他很简单的就能满足我们的想法，他的心量就不会拓展。父子同心呢、啊、上下同体呀、啊、所谓孝者是什么呀？夫孝善济人之志，善恕人之事者也呀。所以真正的孝是干什么？是把祖先，把父母祖先的志向把它继承下来，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孝。可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祖先的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我们只想着自己的事情，没有想着去利国利民，没有想着去帮助我们的邻里乡亲，没有想着去帮助我们的社区，没有想着去替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分担忧愁，没有想着替我们的单位啊多做出贡献，那我们的孩子他怎么能够继承这样一种志向呢？我们的孩子怎么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呢？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从小就有一个广博的胸怀呢？很难做到啊。所以真正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健康幸福的话，真正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的话，真正希望我们的孩子他的一生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为子孙后代造福，能够为国家人民踏踏实实的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那么我们父母啊要从自己做起。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要先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孩子具有哪些优点呢？我们就要先具有这些优点。我们希望孩子他将来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的话，我们自己啊就要先立身行道。我们自己啊就要用我们的言行举止，用我们的心念，做一切呢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师长，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这些事情， 要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孩子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五伦关系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父子的关系啊，确确实实很重要。那么它源于哪里呢？源于夫妇关系。所以夫妇关系是五伦关系中的根本的，夫妇关系就是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伦关系。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看看孩子啊，他都非常的聪明，他从小就从我们做父母的相互之间的言谈举止那里，在学习如何和生活中的另一半的相处之道。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呢，以为孩子啊没有注意，孩子都在注意。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不尽做丈夫的职守，对于我们的家庭不承担责任，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不承担责任，对于我们的太太啊不专一啊，我们在外面如果是有花心呢，沾花惹草，好啊，孩子在底下慢慢的学到了。那么我们做太太的呢，在家里头不去尽忠职守，不去相夫教子，天天想到外边呢去打拼啊，想到外面去竞争，甚至跟男士啊要一起呢为一争高下，结果把我们家中啊应尽的本分事忘掉了。把我们家中应做的本分事忘掉了，在家对于长辈呢，我们公婆不孝敬；对于孩子呢，我们不去教育；对于丈夫呢，我们不去导引。好啊，孩子也学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夫妻之道啊，夫妻之道啊，它是有它的科学的规律的。所谓的五伦关系啊，它就是我们人和人相处的这样一些科学的自然规律，我们遵守它就是遵守科学，不遵守它呢，我们就会犯许多的错误，出很多的毛病。所以说到这里啊，我就看呢，有的家庭呢也是非常的不幸，尤其呢我们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女性的家长啊，非常的不幸，很辛苦，很操劳，我看见他们呢感到都有一种无奈的一种悲哀。为什么？在外面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回到家里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务，孩子还要把他教育好。所以现在对孩子来讲的教育，你看我们的这个女性家长啊，做母亲的往往呢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第一个什么呢？是不管孩子，让他任意的发展。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管，管怎么样？管错了，越管孩子越累，越管孩子越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道理，不了解道理，以为让孩子将来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让他学很多的外语，有很多的知识和经验，就可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未来。所以让他看很多的书，让他看很多的杂志，让他看很多不必要的知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我们的孩子那个两个眼睛啊，就像吸尘器一样，耳朵也像吸尘器一样，吸的都是垃圾啊，把这垃圾装到哪里了？装到脑袋里了。所以一脑袋浆糊，一脑袋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完全没有必要，把孩子幼小的心灵啊全给污染了，把孩子这样一种对生命的热忱啊都给他污染了，那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母亲怎么给孩子做表率的呢？也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现在经常呢在谈论一个问题，叫做男女平等。什么叫男女平等？男女平等难道说做同样的工作，获得同样的待遇啊，拿同样的工资就叫男女平等吗？错。我们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男女是有别的，夫妇有别。为什么？因为男性和女性啊，无论从他的生理构造角度来讲也好，从他的能力体力角度情况来讲也好，他都是有所不同的。男主外女主内啊，这是几千年的经验，这是几千年来告诉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处理好夫妇关系的一些最好的自然规律。 我们不遵守这个自然规律啊，肯定就会搞得天翻地覆，就会搞得一塌糊涂，就会搞乱的。那么现在先生不去履行做先生的职责，不去对家庭承担责任，太太呢不去履行做太太的职责，不承担对家庭应尽的职责，结果孩子教育呢一塌糊涂，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我现在呢一讲到这里啊，我就想起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生活体验。我在日本的时候呢，有一位同事，是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啊，她开始的时候呢也上了大学，还上了研究生，一直学到博士。博士毕业以后呢分到研究所，因为她学习很好，这时候有一个要出国学习的机会。要出国学习了，那要派一个比较优秀的人呢去学习，到德国学习。后来老师想来想去呢，这个就把她派出去了。她就到德国学了一年多。那么从德国学成了以后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刚刚工作了半年，他就向老师和我们同事们呢就是告假，就不叫告假，就是要辞别，说我现在要结婚呢，要回到家里去了。这种情况如果是出现在我们周围啊，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会义愤填膺，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你为什么要占据一个出国的名额，学成了以后回来还要逃到家里头去，而且呢他的父母啊和朋友亲人呢也会觉得很遗憾，你看看你学了这么多年，现在都学成了博士，怎么还要回到家庭里呢？哎，但是在日本呢，大家呢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的这些领导们，我们当时在一个研究所，研究所的所长呢也觉得很正常，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啊，回归到家庭中，把他在学校里的在国外的见解见识和学识啊，拿来干什么呢？用来教育他的孩子，用来帮助他的丈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个女子啊应尽的本分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教育孩子至为重要，所以我们古人汉代有一位叫贾谊先生的，他提到，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什么意思？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天下的命运由谁来决定？由太子来决定。那么现在太子是谁呀？现在太子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这些孩子们的，这些孩子们决定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未来。所以孩子的教育那是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讲啊，女性他决定了家国天下的大事，决定了这个人生的未来，天下大事女子操得大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未来是由孩子们来决定的，而孩子的教育呢是主要是由母亲来承担的，所以母亲在家中的地位那是太重要了。母亲回归到家庭，回归到教育孩子这样一个应尽的本分事上，是保证了我们的国家和未来啊有一个光明的前程。那么还有好的女性是什么？是丈夫的保护神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男性，很多的家庭出问题，为什么？有人讲一个成功的男性后边一定有一位成功的女性。所谓成功的女性啊，并不是指，不是指他事业上成功，而是指他是一个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所以有一个成功的男性后边，一定至少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有的不止一位，可能有两位，有的还有三位。那么这位女性呢，往往都是他的太太。如果是两位的话，可能还有他的母亲；如果是三位的话呢，可能还有他的女儿。所以一个成功的男性后边呢，肯定至少要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因为什么？因为女性啊，她在家中她的心非常的安详，她的心呢、非常的静，她呀会能够替丈夫呢出谋划策，她会替她的家庭未来啊设想将来整个的发展的方向，她不会去干预丈夫的这些工作， 但是呢却会在默默无闻之中呢来辅助丈夫成功。所以男性的成功呢，其中的一半的功劳呢确确实实是女性的。那么在古代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这是唐太宗，唐太宗的太太，他的夫人吧，皇后叫长孙皇后。那么这个长孙皇后呢是非常有智慧的，她呢因为这个从小呢家教也非常的好，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啊，传统的做人的道理，圣贤人的教诲啊，体悟得很深，所以有很高的智慧。那么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啊，唐太宗呢经常是向长孙皇后来请教的。但是长孙皇后啊就发现呢，唐太宗啊渐渐的呢开始依赖他，把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所以有一天呢，唐太宗啊又来向长孙皇后请教，说我应该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然后长孙皇后就讲说，这个问题啊应该由你来自己决定，因为你是皇帝，你是天子，你可以呢决定天下人的命运，所以这个事情呢应该由你来决定。然后接着就说了，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说骈姬思臣，为家之所。这什么意思呢？长孙皇后很有智慧啊，她说呀，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讲，这个老母鸡啊早上开始打鸣的时候，早上打鸣的时候都是公鸡打鸣，如果是母鸡早上打鸣的话，这个家庭啊就开始有锁链来锁绊住它，这个家庭呢就不会有发展，就是很奇异的事情，很奇怪了，因为颠倒了是非了，不是一个家庭应有的自然规律，不是夫妇之间应有的一种规律，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呢这个母鸡打鸣，这个家是肯定要出毛病，因此呢我现在啊是一个皇后的身份，我来主持呢皇宫里边的这些事务啊，我把这些嫔妃啊，把这些宫女啊，把这些后勤事务保障啊我都负责做好，但是对外的事情呢还是请你啊唐太宗去做。所以长孙皇后非常有智慧啊，就让唐太宗呢来负责处理对外的事情，很守这个妇道，很守他应守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古人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再看到今人，看到日本呢，也是会明白日本人的这样一种做法完全也是从我们中国那里学去的，并不是说呀日本他们迷信呢，或者他们愚昧，恰恰是他们遵守了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样一些做法。当然日本社会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它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心胸狭窄啊，对待很多的问题呢还不能看得很透彻，他的这样一份对他人的关爱的心呢往往还限制于他们，限制在他们本民族的范围内，不能超越他的国界，这是他日本现在面临的很多的问题。但是日本社会啊他也确确实实保留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而保留的这些好的东西呢都是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么他们老祖宗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都是从我们中国学来的呀。所以我曾经到日本呢有一个叫唐招提寺的地方去参观，据说呢这个唐招提寺啊是一个叫鉴真和尚啊他东渡日本以后呢建立起来的一个寺院。那么大家可能也听到过鉴真和尚的故事，他是一位这个高僧大德，日本的很多的僧人呢当时到中国来呢请高僧大德呢到日本去传戒传法传佛法，后来呢就请到了这个鉴真大和尚。那么鉴真大和尚呢听到了这个日本人民呢需要他去传播佛法呢，他就非常的高兴，那就立下这个下定决心呢一定要到日本去传法去传戒。但是呢当时呢就是说自然的这个条件呢很不好，五次东渡都没有成功，结果呢后来他老人家呀眼睛呢都失明了，但是失明以后呢他的志向不动摇，一定还要去东渡日本，要把做人的这些根本的道理，要把佛法的这些精神呢传到日本去。所以他第六次东渡日本呢就成功了，不仅仅呢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这个佛法的精髓啊传到了日本，而且呢还带去了很多的工匠，带去了很多的画家，还把我们很多的农业技术啊也都带到了日本。所以日本人民呢 一提起鉴真和尚，那是感恩不尽的。每个人都知道谁是鉴真和尚。鉴真和尚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在那里呢就盖了一个唐招提寺。后来呢，我到日本留学期间呢，也有幸呢去参观这个唐招提寺。我们参观了一下以后啊，就很震惊，因为我发现我们去看的这个唐招提寺啊，和其他的寺院呢是完全不同。你看，在我们中国也好，在世界的其他的有佛教信仰的国家也好，我们去参观他的寺院的时候啊，发现呢他的寺院呢往往是有许多的佛像，然后呢有这样一些烧香拜佛的地方，所以往往有一些信仰佛教的这样一些信众啊，他们经常去烧香拜佛。可是我到了唐招提寺一看的时候呢，那里面没有什么佛像，而是一排一排的桌子，一排一排的凳，摆得整整齐齐，像一个大教室一样，像一个大讲堂。我就很奇怪了，我说这个地方我没有见过呀。后来我们就请教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寺院的管理人员也是僧侣啊，就给我们介绍，他说我们保留的寺院的现在的这样一种摆放的格式和模式，完全是1200年前鉴真大和尚东渡到日本以后当时的原来的风貌，一点都没有变化，完全是学校。因为鉴真大和尚到日本去啊，他盖寺院盖的就是学校。哎呀，我们很震撼呢，当时我也没有太听懂，我说学校和寺院有什么关系啊？最近我们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才明白呀，古代的寺院原来都是学校，并不是烧香拜佛的这样一个场所，而是学习做人的道理的，学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提升我们智慧的一个高等的学校。那么现在我们在寺院里都看不到这些了，可是在日本在唐招提寺啊还保留得很好啊。后来我们又问，那这个学校你们为什么现在把它保留下来？他说我们一切都原封不动，不仅仅学校的风貌我们原封不动的保留啊，而且呢我们连建这个房子的建筑的手法我们都不改变。比如说一个柱子，木柱子，它现在腐朽了，需要换一根柱子的时候，他们用原来的木材，同样的这个树这个木材，然后呢同样的雕刻的手法，同样的安装的手法，再把它修补上去。所以他们的连修补寺院的这个手法，这个操作手法，这种工匠啊，也是代代传承的。所以是1200年前的工匠，他的子孙后代就学了这样一项修补的技术，然后代代的把它传承下来，原封不动，原汁原味，一点都没有改变。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日本人这样的时候呢，还讽刺他们，认为他们太僵化，太保守，太呢对于古人，对于先人的这些东西啊，完全的继承下来啊，没有祖宗的惩罚呢，没有加以改变，我们还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们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呢，对于日本人的这样一些做法呢，我们升起的是一份感恩的心，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祖宗很好的东西啊，还都原封不动的在保留着。他们在寺院里头保留着1200年前作为学校的原始风貌，他们在生活中啊也保留着我们老祖宗教导的这样一些伦常大道，所以他们的家庭生活啊就比较和谐。那么我们在工作单位的时候也看到这样一个情景，比如说在日本的工作单位里头，你很难看到一个男性职员和一个女性职员呢吵架或者发生矛盾和冲突，绝对见不到。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啊，平时呢就会一到早上8点钟就会有一位女性职员呢来给我们端一杯茶过来，到10点钟的时候呢又给我们送一杯咖啡过来，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这个女性职员呢又会给我们端一杯茶过来。所以男性职员呢在被女性职员的关怀照料下呢，在这每天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很理所应当，大概在日本就是这样，可能是单位掏钱呢买的这些茶呀咖啡呀啊，买的这些这个小点心啊来让我们吃啊，我原来是这样认为的。后来过了半年，我了解到这些咖啡这些点心 全是这些女性职员和其他职员呢自己掏钱买的。因为他们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啊，到了工作单位也保持着，所以女性职员呢她就觉得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义务，要把工作的这个工作单位的内部的氛围啊保持得像温馨的，像一个家庭一样，让每一个职员到这里工作的时候呢都非常的舒心，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放心，后勤方面不有任何的担忧，当口渴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好的水喝。所以每一个女性职员都有这样一份职责，认为自己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在家里头他们做到了，他们平时看见他的父母啊就是这样敦伦尽分的，母亲就是这样兢兢业业的相夫教子啊，所以这些女性职员从小就学会了，当他们嫁人以后呢，她也这样相夫教子，她放弃了社会的这些工作，也放弃掉了对这些名啊利的这种争斗，完全放下，一心一回到家庭里照顾她的先生，照顾她的孩子。那么日本的企业也很有意思，当一个男性职员他结婚的时候，马上就要给他结婚的津贴，因为知道啊他现在需要有一个太太需要照顾，所以呢一定要给他结婚的津贴啊，让他有这样一个经济能力的来照顾他的太太的生活。那么如果他有了孩子呢，马上又增加他抚子的育子津贴，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培养孩子这是一个丈夫，一个男性呢应尽的一个职责，所以呢工作单位呢都要把他考虑得很周全。所以你看看，要想做到真正把敦伦尽分，把五伦的关系啊把它调整得非常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很和谐的话，绝不仅仅是我们家庭个人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或也不绝不仅仅是父子之间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啊对于我们人际关系应该怎么处理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啊，各个部门都要配合，各个部门都有一种职责和义务在配合，所以每个单位都知道，每一个公司的领导也都知道，自己的太太需要在家里头相夫教子，自己的孩子需要培养，需要教育，所以他用这样一颗体察他人的心，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求诸己然后求诸人，他用这样一颗关爱自己的心来关心他人，关心部下，他也知道他的部下有太太需要照顾，有孩子需要抚养，所以他的工资安排上也都安排得很好。那么这样一些做法都是从哪里来的？全是从中国来的，全是从老祖宗那里来的。好，那么这些女性职员平时在单位啊来照顾这些男性职员，那么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当一项项目出来的时候，当需要出差到偏僻的地方啊去做调研工作的时候，当需要去支援这些贫困地区的时候，当需要扛着啊摄像镜头啊我们要去摄像的时候，谁上了？男性职员上。女性职员这时候啊都坐在边上，男性职员那是不好意思这样女性职员上了，所以开一句玩笑话讲，叫做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啊。平时女性职员照顾这些男性职员，平时女性职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那么需要对外承担责任的时候，需要去做这些艰苦工作的时候，需要没日没夜加班的时候，男性职员全出来干。所以看不到男性职员和女性职员互相争吵，争名争利，争地位，争工资，哪能看到，根本看不见的，绝没有，因为相互之间也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一种延长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家庭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家庭教育使得一个人呢知道他应尽的本分是，知道他守卫，知道他自己最适合的能力啊在什么地方得到充分的发挥。反过来说，如果让一个男性职员天天在那里头端茶倒水，当需要扛着镜头啊去到偏僻的山区去采访的时候，让女性职员去上，我们看看是不是颠倒了。这就是与理不合，与自然规律不合，与男性女性的分工不合呀，这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这就叫愚昧无知，这就是没有崇尚科学。所以人际关系里头有非常科学的方法，这是我们老祖宗五千年积累来的智慧，5000年总结的经验，而且是我们老祖宗和圣贤人在生活中 他们日常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而是说我们这样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和谐，这样使我们的家庭和谐，这样使我们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和谐能够得以实现的话，我们是必须做的事情，不这么做一定不和谐，我们再怎么摸索，再向西方怎么学习都不会和谐。比如说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我们现在单纯的模仿西方的做法，孩子见了父亲不叫父亲，叫直呼父亲的名，你看颠不颠倒？颠倒啊！我们中国古人的是父母的名字啊，古人的做法是什么？父母的名字都不愿意说出口，见到父母就是要恭恭敬敬，对他人的恭敬是源自于对父母的恭敬，对长辈的恭敬是源自于对父母的恭敬，对他人的关怀是源自于对兄弟姐妹的关怀。所以这样一份恭敬的心呢，它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从内心的恭敬他人的心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我们了解了恭敬心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后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都会很和谐。反过来说，我们不了解恭敬他人的好处，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在家中没有做到，走向社会也不会做到。你看看我们在家里头对父母不恭敬，我们在家里头啊跟父母随便的开玩笑，那我们走向社会会怎么样？我们会瞧不起我们的老师，我们瞧不起父母，瞧不起老师，走向工作单位会怎么样呢？我们瞧不起领导，瞧不起领导，领导知道不知道？全知道。领导知道的话，领导会喜欢这样瞧不起我的人吗？我们自己对于瞧不起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什么态度？一个人对我们很恭敬，对我们很有礼貌，对我们很关怀，对我们很帮助，我们的心是热乎乎的，我们心感到温暖，我们觉得孺子可教，我们觉得值得信任，我们觉得值得帮助，值得回报。一个人对我们很冷漠，对我们很不恭敬，对我们时时刻刻瞧不起，翻着眼睛很傲慢，你在心里什么感受呢？肯定很厌烦，很讨厌的，而且很不愿意理的，如果将来有什么机会的话也不愿意给他，甚至看他走得太快的时候还想给他使一个绊。为什么？因为他平时啊招人嫌，讨人厌。所以这叫做将心比心呢、啊。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要对别人怎么样，我们希望领导信任我们，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对领导就要恭敬。那么为什么恭敬心升不起来呢？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热情的程度升不起来呢？因为我们在家里头对待父母就没有这份恭敬心的。所以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对待领导、对待长辈、对待朋友、对待同事的态度。只要我们的心还是有良心的，只要我们的心呢还不是被名利很熏染的一塌糊涂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长辈、对领导的这个态度、啊、绝不会超过我们对父母的态度。为什么？超过对父母的态度，我们心里会很难受。有的时候对长辈啊、对领导太好了以后，我们心里都愧疚，因为觉得呀、啊、对父母都没有这样好。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通过对长辈、对领导的态度看出我们平时对父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领导很关心，我们对长辈发自内心的恭敬，那是因为我们平时对父母很关心，对父母发自内心有恭敬心。我们对领导心里头看不起，对长辈啊很蔑视，看看我们平时对父母就这个态度。我们对于我们的同事啊，他们已经生病了，他们很痛苦，我们根本没有感觉，他死他活跟我无关，那么静下心来看看我们对待兄弟姐妹啊，就是这个态度。我们对待我们的至亲至爱的人呢、啊，就是这个态度，冷漠的。所以因为我们这颗心呢、啊，平时是冷漠的，所以我们对待其他人呢、啊，也是冷漠的。我们对待自己的亲人是冷漠的，对其他人呢、啊，一定是冷漠的。那么我们要可以看一看，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一个人他平时对他的同事非常的关心啊，他对谁啊都是温暖的，都是带给别人快乐，带给别人笑容，有机会就去帮助同事， 那么你可想，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他跟他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同样是这样，都把亲人的事情啊、父母的事情啊、兄弟姐妹的事情啊、邻里的事情啊放在自己的心上。所以这颗心呢，它是一不是二啊，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我们又明白这个道理了，时时刻刻要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做到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做父亲的就要像一个父亲，做儿子的就要像一个儿子，做太太的就要像一个太太，做先生的呢就要像一个先生啊。这才是我们应尽的本分事，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科学，这也是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未来幸福，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幸福的最好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这也是破除愚昧无知啊，使我们少犯错误，使我们少走弯路，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啊，不要呢堕入迷途的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提到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和教诲啊，那都是苦口婆心呢、啊、他们是用几千年的经验和智慧流传给我们的。像孔老夫子，我们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很好的学习孔老夫子的智慧，孔老夫子的故事。孔老夫子一生述而不作，他从来不写论文呐、啊、他从来不写著作呀、啊、他的论语那都是孔老夫子讲给弟子们，讲给弟子们这些做人的道理，然后弟子们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孔老夫子讲的是什么内容呢？讲的是古代的这些圣贤人，古代的这些明王，这些圣君，这些圣贤人，他们日常生活工作如何去做的，他们的起心动念如何是这样想的，包括孔老夫子自己啊，如何处事待人接物的，他把他描述出来，他把它讲出来，然后呢他把它总结出来，然后后代的这些弟子们呢把它记述下来的。没有去创造，哪有去创造，全是生活中可以做到的应该做到的事情。那么老祖宗们给我们提到的这些做人的方法都是最科学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现在都在提小家庭，很多的年轻人呢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想着将来结婚我要离开我的父母，那么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谈恋爱呀、啊，啊，找朋友的时候呢，双方的条件也是我们要离开父母，所以这个家庭呢就越变越小，然后呢是两个人的家庭，将来有一个孩子是三个人的家庭，现在呢还有丁克家庭，甚至还有 AA 制的家庭。所以你看，看上去啊，我们想寻求我们的自由，想要有一个生活自由的空间，但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呢？是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我们脱离了伦常大道，我们脱离了我们做人应尽的本分事。那么古代人讲的是大家族，这个大家族是干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女子作为一个儿媳妇嫁到了一个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大家族，她到了这个大家族以后啊，她就必须放下自我，放下对丈夫的这样一种占有控制的欲望，放下对自己生活的让自己安排的舒服的想法，而要考虑到让公公婆婆，让这些兄弟姐妹，让这些妯娌啊都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要让这个大家庭呢过得很和谐。所以一个人走入家庭生活是怎么样呢？他并不是说我要享乐，我要平安地度过我的一生，而是走入生活的时候开始啊，就在提升自己的智慧，就在扩展自己的胸怀。当一进到一个大家庭的时候，他如果不把小我放弃掉，肯定在那里难以生活，所以他必须把小我放弃掉啊，然后履行他一个做人儿媳妇的职责，履行一个晚辈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心就越来越大，因为他要去关照更多的人，他要去了解公公婆婆，了解爷爷奶奶，了解这些叔辈呀、啊了解这些伯伯呀、啊了解他们家庭的需要，他们的安排。所以一个儿媳妇在这个环境下，她的心胸就越练越广大。那她当她老的时候，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家长的时候，我们古代的大家族啊往往都是几百人甚至有七八百人的大家族，那么成为一个大家族的一个长者， 一个大家族的老祖母的时候，你看看他和一个企业家有什么区别，他就是一个大的企业家呀。所以一个中型的企业也不过就是七八百人的，五六百人的，他把一个大家庭捋得这样的顺，用五伦的关系把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安排得都很好，那么这样一个人，他通过他幼年的在家庭中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经验，一点一点的拓展他的心胸，一点一点的增长他和人和人打交道的这样一种经验，他的智慧不断的提升，人的境界呢也不断的提升，心胸呢也不断的广阔。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关系中啊，在这个人际关系中啊，心量不是越来越狭小，人不是越来越自私，恰恰相反呢，他的心胸是越来越广阔，自私自利的心越来越淡忘，我执我的想法越来越抛弃掉，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执着啊，这种贪婪，这种分别越来越去掉，平等的心，仁爱的心呢越来越升起，所以一个人的智慧呢越来越提升，一个人的境界越来越提升，这是老祖宗啊为我们安排的人生大道。所以这个五伦的关系确确实实不仅仅能使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和谐很美满，不仅仅呢能使我们尽到我们为人子之道，能够上孝敬父母，也尽到为人父之道，下呢对得起子孙后代，同时呢也是使我们的智慧和心胸不断的提升，使我们的境界不断的提升，在整个一生的过程中呢我们不会白过呀。所以这是真正的是科学的，真正的是让我们脱离愚昧无知，让我们越来越体悟人生的真相，越来越了解人生的意义，越来越知道我们和所有的亲人，我们和这个社会，我们和这个世界原来是同体的，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关爱他人，关爱亲人就是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就是关爱自己，关爱社会就是关爱自己，热爱我们的祖国就是热爱我们自己，服务于人民呐，原来就是服务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再看五伦关系里还有一条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所以在家里头呢是兄道友弟道恭，在家里对兄长很恭敬，那么我们走向社会，对于长辈，对于岁数比我们大的，我们肯定很恭敬。在家里头我们对我们的弟弟啊很保护，那好，我们走向单位以后呢，对我们的这个同龄人，对我们的这些年幼的这些同事们部下们呢，我们会像弟弟一样的关怀，一样的保护。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也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有兄弟姐妹，我们有了兄弟姐妹啊才能够体会到为人兄长这样一份心情。可能我们有一些家长还有一些长者有些兄弟姐妹，那么现在在城市里呢往往是独生子女啊，所以独生子女呢可能不太容易体会到和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这样一份感受，但是在一些农村还有这些长辈们呢可能会体会到。比如说啊一个家庭过去的话呢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有五个孩子，有十个孩子，有八个孩子，也可能有三四个孩子，那么假设说有十个孩子，有九个孩子的生活呀都过得很好，他们的家庭呢也很幸福，孩子们身体呢也很健康，工作呢也比较安定，他们的品德呢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只有一个孩子啊他有问题，他的家庭不幸，他的品德出了问题，可能犯了错误，或者他的身体不好，或者他教育孩子这方面呢做得不好，那么你看父母是什么心情？父母是非常的难过啊，他不因为他的九个孩子过上好日子他就感到很欢心，因为他有一个孩子过的日子不好他就很痛苦。所以我们在体察为人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能够体察到这一点，就会知道弟子规上讲的这些话，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啊。我们真正让父母安心是什么方法呀？我们真正让父母安心是帮助我们那些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帮助我们那些备受煎熬的兄弟姐妹，帮助我们那些生活无依无靠，身体有病有伤，德行出了毛病，孩子教育出了问题的兄弟姐妹，这是真正让父母安心的。 如果我们的兄弟姐妹还在那里受苦受难，我们兄弟姐妹现在无依无靠，没有工作做，没有饭吃，身体生病没有钱住院治疗，可是我们呢，天天拎着点心去看望我们的父母，拉着我们父母出去旅游，拉着我们父母出去游玩，父母高兴吗？父母皱着眉头，心里在痛苦着，同时呢，还要露出笑脸陪伴着我们，让为了让孩子们高兴，父母在那强作欢颜，心里都痛苦万分。所以我们真正了解到了父母的思想，真正能够感受到了父母内心的需要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是干什么？赶紧去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赶紧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这是善体亲心的。你看看，我们为人兄弟姐妹，我们会理解到父母这样一份心。那么我们如果真正能够体察到父母这份心，我们把这个扩展一下，比如说在一个学校，我们就会体察到一个老师的心。一个班级里头，一个班级里头有30个孩子，29个孩子都品德很好，学习很好，只有一个孩子啊，非常的淘气，品德也不好，经常出问题。那么老师高兴不高兴？老师不高兴，他一想起那个孩子他就揪心了，他一想起孩子身体不好，一想起孩子德行有亏，一想起孩子学习不好，一想起孩子他和大众相处，他的未来岌岌可危啊，这些老师们就忧心如焚呢。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体察到老师这份心的话，我们不要光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们去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同学，我们把这个同学拉一把，不是大家去讽刺他挖苦他，不是大家用冷漠的眼神看待他，觉得他跟我们无关，而是把他当成自己挚爱的亲人去帮助他，这样让老师会很高兴，让学校会很高兴。那我们到了工作单位也是这样啊，一个工作单位我们有一位同事，他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德行上出了问题，他现在家庭不幸，先生正在和他闹离婚，他的孩子教育出了问题，他的父母在生病，这时候他忧愁万端呢。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天天把领导交办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天天到领导那里去报告，立一个计划也向领导请示，计划进行的过程中也向领导报告我进行到什么程度，完成了以后马上向领导去邀功，接着再接下一个活，这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好员工吗？我们没有善体君心呢，没有真正替领导分忧啊。这时候领导内心深处的是希望我们帮助这样一个员工啊，让他的身体能够健康，让他的家庭能够幸福，让他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呢能够跨越掉。我们去帮助这样一个员工，那也是真正替领导来分忧啊，那也是真正体察到了领导这样一份存心的。当我们有这样一份心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心量会多么大。当我们有这样一份心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多少事实的真相。我们有了这样一份心的时候，对他人的需要会感同身受，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我们的智慧会真正的得到提升。所以帮助他人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是一片仁爱的心，把别人都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量就会很拓展，就会很大。所以古人讲量大福大，我们的心量有多大，我们的福分就有多大，我们的心量有多大，我们的智慧就有多大。我们的心天天只想自己这点事儿，智慧绝对开发不出来，怎么开发都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别人，我们心中没有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中，我们心中没有把家庭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中，没有把同学同事朋友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中，没有把单位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中，没有把国家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中，没有把人民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中，所以我们的智慧绝对开发不出来，不可能有智慧。当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父母亲人放进去了，当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兄弟姐妹同学同事朋友放进去了，把我们的单位放进去了，把我们所在的城市放进去了，把我们所在的国家放进去了，把我们的人民放进去了，我们的起心动念就和他们相符合了，我们做的事情啊就会满足于他们的需要，我们的智慧就慢慢的就显发出来了。所以敦伦尽分，做我们应做的事情，把我们应做的本分事做好，这就是开发智慧 提升我们智慧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增加我们福气的最好的方法。我们在汤池刚一去那里的时候啊，因为汤池呢我昨天也介绍了一下，是有一个有48000人口的一个小镇，所以也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了。那么我们刚一去的时候啊，就发现呢这个当地啊，这个虽然还保留着很多淳朴的这样一些传统的民风，但是呢也确确实实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垃圾啊非常的多，满地都是垃圾啊。人和人之间呢相见面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恭敬有礼，大家呢见面呢跟没见面也差不多，所以遍地是垃圾。那么这个遍地是垃圾的现象仅仅是汤池镇吗？哪里是啊，我们全国各地啊到处都是垃圾，到处都是垃圾，我们北京的大城市啊也都是垃圾。那么我们现在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老师们呢也共同立下一个誓愿，说学习传统文化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我们要想真正爱护我们的祖国的话，就从爱护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开始。我们要想服务于人民的话，我们就从服务于我们家庭的亲人开始。那么怎么爱护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啊？我们去捡垃圾。所以现在我们这些老师们呢，这个都只要是讲课的时候呢都要谈到捡垃圾的事情。那么曾经啊有这样一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真事儿，是有一群韩国的旅行者旅游者带着一群孩子啊到中国来呢旅游，来休学旅行，因为他们呢也要带着孩子呢这个到世界各国呢去搞夏令营来学习，希望呢是行万里路呢读万卷书。他们到了新疆一个很有名的公园，结果他们本来安排啊是到这个公园里头呢去参观2个小时，可是到了公园门口一看呢，公园的地面上全都是垃圾啊，遍布了垃圾，那些游人呢把垃圾都堆了一地，扔了一地。后来这个领队的老师呢看到这种情景啊觉得惨不忍睹，他觉得呢我带孩子到这个公园里来是想让孩子呢来看这些优美的环境，但是公园的门口就堆这么多垃圾，怎么能优美呢？让孩子的心灵啊要受到污染。所以他就老师们就决定啊，我们不到公园里去参观了，我们呢来捡地上的垃圾，把这个地面呢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体会到关爱自然、关爱我们的大地的这样一份至诚的爱心。于是老师们就做出这个决定，也问呢这些孩子们愿不愿意，大家呢都同意。于是80多个旅行者啊，80多个这个人老师带孩子就一起来捡垃圾。你说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会作何想？应该是惭愧，应该是反思，应该是为之叫好，应该是我们马上也向他们学习来身体力行。但是据说呢，第二天有些媒体的报道是说呢，韩国人到新疆这里来作秀，他来侮辱我们中国人。所以孟老夫子讲过，人必自侮啊，而后人侮之啊。哪里是人韩国人在侮辱我们呢？是我们自己丢的满地是垃圾，然后人家来帮我们捡垃圾。如果说侮辱，也是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随地丢垃圾，人家来帮助我们，那是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那是来用鞭子把我们打醒啊。所以我们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呢，连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我们都不爱，只要出了门就把门外面当垃圾场，我们连这块土地，连我们自己每天要行走的土地都不爱，怎么能说爱祖国呢？那全是一句空话。那么我在国外也经常出去工作，在日本呢、欧洲一些国家也看到，他们的地面确实很干净。那么在日本的家庭，我到 日本的家庭和到中国的家庭相比较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从家庭内部来看，都一样干净。日本的家庭很干净，它里面确实打扫得非常干净，它甚至厕所都打扫得跟这个厨房一样干净，它光着脚可以上厕所。他们对他的自己的脚呢也非常的爱惜，据说呢日本的一些男性啊，洗脚的时候洗澡啊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专门洗脚，因为他对他的脚啊很爱惜，他爱惜自己的脚像爱惜自己的脸一样，所以他上下是没有分别的，因此呢他对于脚所踏的这个大地他也非常的爱。这不是夸赞日本人的，因为确确实实到日本你就会发现他屋里和屋外是同样的感觉。那么如果一些日本人他们出去旅游，我们也一起出去，比如说郊游啊，踏春呢、或者是去观赏樱花的时候，每个人都带一个小塑料袋，因为吃剩的这些瓜果皮啊一定都自己装到塑料袋里头，原封不动再带回来，哪有垃圾箱呢我们就丢到哪里，没有垃圾箱呢就带回到家里呢放到垃圾桶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的。不可能出现呢到哪个地方去旅游，走过了之后呢，那么满面这个狼藉啊，满地狼藉啊，丢弃的很多的垃圾，这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孩子呢，也在这种环境下从小受到这种熏陶，所以有一个留学生的朋友，他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的孩子在日本上小学，后来有一次啊，他们这些孩子们呢，一起呢，去也是到外地去旅游，到国外去旅游，去学习，是参加夏令营。后来因为飞机啊这个降落的时候呢很颠簸，所以呢有的孩子就呕吐了，然后从这个飞机出来的时候走这个通道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就吐了一地。这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呢？马上他们班机的小朋友全都跑出来，有的去给这个小朋友啊捶背，给呕吐的小朋友捶背，有的呢就把父母带给他们的这个餐巾纸啊，就把这些纸啊拿出来，然后就在地上开始擦。擦完了之后呢，都带了一个小塑料袋，就擦了之后就擦的这些东西就装到小塑料袋里，把纸擦光了。另外一波小朋友上来，接着跪在地上刷刷刷刷刷刷在那擦，擦了一遍，擦了两遍，擦了三遍，把地啊擦得锃亮，跟原来一样干净。然后这些小朋友呢，把这些擦剩的纸啊，全都装到袋子里。系好了以后，然后呢排着队走了，在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痕迹。后来我这个留学生的朋友啊就把这个故事啊讲给他的爷爷听，因为他的爷爷呢特别希望他的孙子呢到中国来接受教育。后来我这个留学生朋友就讲说，你看看您孙子在日本呢受的是这样一种教育，在咱们国内有哪些学校会教这样的内容啊？然后他爷爷一听，哎呀，叹了一口气，说：“那还在先在日本先学着吧。”所以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啊，我是很不好受的，因为爱自然、爱大地、爱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呢，这是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早就应该做的呀。这是我们人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关系。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啊，天地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天地人是三才呀，天是父，地是母啊。我们往母亲的身上在丢垃圾呀，我们在往母亲的身上在丢垃圾啊，我们在污染我们的母亲，祸害我们的母亲，向天空中喷放污染物，我们在让我们的父亲脸上蒙羞啊。我们没有天地父母的感情啊，因为我们在家不孝敬父母，在外不恭敬天地啊。所以中国古人讲在家敬父敬母，在外敬天敬地。那么我们把天地父母，把天地视为我们的父母，怎么好意思去污染它呢？去污浊它呢？去丢垃圾呢？我们如果是把天地都当成我们的父母的话，你看看我们心量会有多大。天下的人民呢，全是我们心中的亲人呢。所谓仁者无敌，哪有什么竞争心呢？一片和谐之心。所以什么叫和谐？什么叫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世界？什么叫和谐？和谐就是爱，和谐就是关怀， 和谐就是助人为乐，和谐就是与人为善，和谐就是让别人活得自在舒服。那么结果呢？别人活得自在舒服，别人充满了爱，我们得到回报也会自在舒服，也会爱。这就是和谐的真正的含义，真正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和谐社会的出现告诉了和谐社会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人类应该和谐，本来就是和谐的。因为我们自己啊，只考虑自己的家庭，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开始破坏这个和谐，我们开始啊污染我们的世界，我们开始破坏我们的蓝天，污染我们的大地。所以我回到国家中国来以后，我就很震撼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家庭每个家都很漂亮，进到家里的时候都要穿拖鞋呀，那跟外国是一样的，跟日本是一样的，甚至比欧洲还好啊。可是出门就丢垃圾，而且我最近捡垃圾啊，还发现了一些很奇妙的现象。因为我经常去捡烟头，我就发现呢，这个丢烟头的人啊，他有的时候他也有羞耻心，他觉得把这个烟头啊丢在漂亮的大地上，丢在漂亮的马路上不好意思，看上去不好看，他就把烟头往哪丢呢？往那个马路牙子的那个草丛里头丢，往那个树根底下那个坑里头丢。所以丢进去了之后啊，更不好打扫，有意的把一些脏纸啊都丢到那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以为看不见，因为他不好意思，还有一些羞耻心。但是丢在那里啊，更不利于这个清洁工人来打扫。尤其呢，你看有的马路上那个树木底下呀，它是拿那个铁的架子把它挡起来的，怕这个土呢起来，这样呢水浇进去的时候呢可以渗下去。结果他就把烟头故意丢在那个缝里头，他认为那个就是垃圾场，那就是专门丢烟头的地方。结果烟头丢进去以后啊，那些环卫工人呢非常不容易打扫，因为他抓不出来呀，他还拿小夹子一点一点往外夹呀。所以如果真正有这样一份羞耻心的话，我们干什么？不要丢垃圾。所以爱护我们的大地啊，要从不丢垃圾开始做起。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组织捡垃圾呀。所以曾经有一些人提出来说，奥运真要在中国开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遍地是垃圾呀，我们在小区里头也涉及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是多设一些垃圾桶呢，还是多请环卫工人呢？有的在小区里头啊，我发现没有垃圾桶，想丢垃圾的时候没有地方。为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反正有环卫工人每天早上一遍晚上一遍在打扫。可是我们这个想法就考虑得很不周全。为什么？因为让我们的每一个社区里的居民，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形成保护自然不丢垃圾的习惯，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素质，爱护自然保护我们天地的一个素质。我们为了形成他们这样一个良好的素质，多摆些垃圾桶，即使花钱多一点也是值当的。而且从长久角度来讲，大家最后把东西都丢在垃圾桶里头，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会减少，甚至将来呢可能就不需要环卫工人。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想反正呢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打扫，于是我们就不摆垃圾桶，于是很多人觉得不方便呢就会丢在地上。大家都丢的话，那么人是见善思齐啊，做好事的时候大家都来做好事，我们会向着学习。当我们看见地上别人丢的垃圾的时候，就会模仿也在往地上丢。所以一个人丢了就有十个人丢，十个人丢了就有一百个人丢，这样恶习就会越传越大。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在小区里头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包括对居民的生活的安排，都要考虑到对居民的品德，对孩子的品德，对于孩子的教化是有益还是无益。所以古代也有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国家呢，敌人呢马上就要来进攻了，但是这个国家外面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粮食成熟了，还没有收割回来。这时候这个国家的有一个臣下呀，就给这个诸侯，给这个国王出了一个主意，说现在我们赶紧呢下一个命令，让所有的老百姓啊都去外面去把这些粮食收割回来，否则的话就会被敌人抢走。因为敌人过来的话，他会强割我们的麦子， 这样我们一年的收成啊就没有办法，就都被抢走了。可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出去抢的话，虽然他们不是麦田的主人，但是毕竟啊，这个麦子呢不会被敌人抢走，不会损失的。这时候呢，又出了一个大臣呢，就坚决的反对，说你看上去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去把这个麦子收回回来了，好像没有落入敌国的手中，但是老百姓的德行啊，从此就坏了。为什么呢？他们就认为啊，别人的东西他也可以去拿，而且呢，因为敌人入侵呢、啊，他还可以去占有别人的麦子，所以这些百姓呢，就可能在内心深处希望其他的国家来经常侵略我们，因为一侵略我们，就可以变成无秩序的去抢夺去别人的这种劳动成果。所以，当一个国家的民族德行败坏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就没有未来了。所以这件事情绝不能做。后来这个国王一听很有道理，我们把大门紧闭，即使这些粮食被敌国都抢走了，我们老百姓也不出去，也不去收割的。因为什么？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人民这颗纯净纯善的心，要让大家明白这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永远不能够改变，为子孙后代啊留下真正的粮食，留下真正的宝贵的财富，是一个人的德行，德行不坏还有希望。所以你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都是要考虑到对他人的影响。我们做父母的呢，在为孩子选择东西的时候，孩子要求买东西，孩子要求出去玩，孩子要求穿好衣服，孩子要求去旅游，我们都要想一想，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是有利于孩子的这种欲望增长呢，还是让孩子的德行增长，是让孩子的这种对外在的声色犬马的感受度增加呢，还是让孩子的理智增加，是让孩子自私自利的心，一切唯我独尊的心越来越强呢，还是让孩子体贴关怀他人的心越来越强。比如说我给我们的孩子不停地买好衣服，让我们孩子穿名牌的衣服，吃这些很好吃的东西，到学校里去，我们起到什么效果？以为说我们孩子很舒服，去炫耀一下，表示我们家里头有钱，结果是什么呢？在单位、在学校、在班级形成大家呀，都是去攀比的这样一种风气，大家都攀比要穿好衣服，大家都攀比要去花父母的钱，所以我们以为对孩子有好处，结果呢，我们在班里头为孩子做了一个最坏的榜样，我们的孩子自己成了最坏的榜样，而且把整个的班级的风气都带坏了。那么其他的孩子也去买好衣服，也去要穿名牌，也去要用那些名牌的笔啊，名牌的纸啊，名牌的铅笔盒啊，名牌的背包啊，大家攀比，你的孩子压力更大，他还来找你，他继续来找你要，因为什么？他的欲望被调动起来了，无穷无尽的，最后受折磨的是父母。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叫啃老族。什么叫啃老族？上班不工作呀，因为他觉得工作很辛苦啊，工作一个月下来1000多块钱，还不够自己那个零食吃的，所以他就不想工作了，靠在父母身上，赖在父母身上。很多父母痛苦万分呢。不仅仅在中国，我知道许多国外也出现这种情况。啃老族的出现原因在哪里？责任在哪里？在父母。从小我们就没有教导他们要勤俭持家，从小我们就没有教导他要去关怀体贴他人，从小我们就没有教导他要和同学朋友共度难关，从小我们就没有教导他们要爱干家务活，要学会生活的自立。我们把他当成宝贝，当成宠物，我们去供养他，我们让他纵情纵欲，结果他发现工作很辛劳，不愿意，就要靠在父母身边，靠在父母身上。现在不仅仅是有钱的人家出现这种情况，据了解啊，很多经济收入很低的家庭，经济收入很低的家庭啊，也出现这样的孩子，甚至他让父母到外面去捡垃圾来供他的生活，他也不出去工作。所以责任在哪里？在父母，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从小形成爱劳动的习惯。所以现在经常在谈呢，说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期啊，开发智力的最佳期 啊，学习数学的最佳期，学习音乐乐器的最佳期，什么都提到了，有一个最佳期我们没有提到，培养孩子德行的最佳期，培养孩子爱劳动勤俭持家的最佳期，培养孩子有一颗仁厚心的最佳期，培养孩子理解父母理解他人需要的最佳期，我们这个没有了，我们这个缺失了。所以我们提到啊，要以辛勤劳动为荣啊，辛勤劳动这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吗？哪里啊，辛勤劳动是我们人生幸福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的总书记提到的这个八荣八耻啊，这个八荣啊，按着这个做，我们的人生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如果不按这个做，我们就走的是八耻的道路，人生就要失败了。所以成功失败的方法八荣八耻里都包含了，成功失败的方法中国的五伦大道里都包含了，成功失败的方法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呀，全都包含了。明白了这个道理，辛勤劳动哪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我也想讲一个我的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因为啊，我有一个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她一出生啊，我就很激动，天下父母都喜欢自己的女儿，于是我就暗暗心中啊发誓，我一定要让我的女儿啊过最好的日子，她要像公主一样，要给她请好几个阿姨来照顾她，那我要拼命的工作，所以我要当律师，赚了钱以后呢，在她刚刚啊会说话的时候，我要给她请外教，让他把外语说的呀比英国人还好，比美国人还好，然后他需要什么呢，我就满足于什么，因为他生到我的家里来就是来享福的，我就是要创造给他享福的机会的，你看看多么愚蠢的啊！我是这样一种想法，可能很多父母都是这种想法，但是我在有这种想法的同时啊，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我想在他很小的时候，只要我们还在，只要我还有工作，我还有收入，我可以保证他有这种生活，我可以供养他到上大学，甚至到国外去留学。可是将来他的生活怎么办？将来他要是如果结婚成为人的妻子以后，家庭生活怎么办？将来如果他结婚了又成为人的母亲，需要去照顾自己的家庭，需要孝敬公婆，去相夫教子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怎么办？我那时候能陪伴他吗？就算我活着的时候可以陪伴他，我死了以后他怎么办？我一想起这件事情来呀，那是头大头小，忧愁万端的，孩子的未来我没有保障啊，怎么办呢？没有解呀。后来学习了传统文化，哎呀，明白道理了，老祖宗告诉我们习劳之感恩呢。什么叫习劳之感恩呢？一个孩子，一个包括一个人民，你让他去劳动去工作，他就会知道做父母的做长辈的是多么的辛苦，为他做出了多大的付出，他就有一份感恩心就升起来了。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我们如果真爱这个孩子的话，一定要让他劳动，让他劳动，从小他就有了生活的经验，有了生活的技能，他就有了这样一份感恩的心，他就知道勤俭持家，他就知道生活的道路啊需要自己一点一滴的去创造，他就知道了不浪费和广大的人民大众一起啊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这是他人生幸福的必由之路和唯一的道路，他会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他的未来就不用担心了。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马上啊让我的孩子跟我一起来劳动，但是因为他呢这个开始的时候没有做过这些劳动，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咱们两个比赛来擦厕所，哎，我们家里呢还是有两个厕所，所以我就讲你擦一个厕所呢我擦一个厕所，这个时候我也去擦厕所，哎，我一擦厕所的时候呢，我自己在那擦呀，一边擦呀一边升起了一种悲壮的心情，说哎，你看看我一个律师还居然要沦落到擦厕所， 我一边擦一边被那个臭味熏着，想要把这个臭味擦掉，擦得干净一点。但又一想呢，为了教育孩子嘛，我就舍身饲虎了啊，我就这个舍命陪孩子了，我就在那擦厕所。我擦完了厕所以后呢，回来看我的孩子，结果发现他的表情是什么样呢？没有任何的觉得做了一件很低俗的工作的表情，非常的快乐，还满面红光，很高兴。所以啊，分别高低贵贱，分别乡丑善恶呀，那是我们的事情啊。孩子心中是没有分别的，他做任何的事情都很快乐，他做任何的劳动都很快乐。孩子真正最喜欢做的就是家务活和劳动，他最喜欢干。他最不愿意看的呢，最不愿意干的就是读那些没用的书，上那些没用的奥数班呢，上那些没用的英语班呢，上那些没用的音乐乐器班呢，上那些没用的补习班呢。孩子一去那里的时候就直打哈欠，就不早上不想起床。可是你带他干活的时候，你看看他欢喜无比，快乐无比。我们回家可以试一试，带着孩子今天晚上擦擦厕所，他会很快乐呀。哎呀，我一看孩子这么喜欢擦厕所，我就乐死了。那么我的太太呢，也很喜欢干家务活，因为我的这个丈母娘呢很喜欢干家务活，所以我的太太呢就很喜欢干家务活。那么现在我的孩子呢，跟我的太太一起呢，在家里做饭呢，干家务活啊，洗自己的那些衣服啊，内衣内裤啊，我看了之后高兴的欢喜无比。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孩子未来的幸福有保障。幸福是谁保障的？不是我们做父母用金钱来保障，而是孩子知道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了做人应尽的本分事，知道了作为一个女子，将来如果能够成为人的妻子的时候，成为人的母亲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知道了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孝敬公婆。这是让我最安心的事情，我知道了孩子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未来。而且孩子从小学到这些以后啊，他的后代也会跟着学，他的后代都是在模仿着他的父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交流经验的时候，老师们也提到一句话，说福建的这个当地的民谣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找媳妇要看她的母亲，要看丈母娘。什么意思？当一个丈母娘她非常的勤劳，她非常的孝敬父母，她对家中的亲人都非常的关心爱护的时候，那么这样一个女性的女儿啊，她从小耳濡目染，肯定也是一个好女子。所以娶这样的人做太太呀，那是肯定很幸福的，家庭呢肯定很幸福。娶一个好太太可以旺三代，反过来如果娶一个不好的太太呢，那是败三代。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些伦常大道，这些五伦的关系，这些家庭中的关系，这些父子的关系，这些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些兄弟姐妹相处的关系，这些朋友们相处的关系，原来都是科学的，原来都是给我们能够带来真正幸福的最科学的自然规律，和处理好我们人际关系的最好的妙法和法则。那么最后呢，我想啊，再讲一个我们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呢，他呢从小呢就对于天堂和地狱呢都特别喜欢，所以他天天呢就在那里烧香祈祷，希望呢能够看到天堂和地狱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求啊这个天使来保佑他，让天使呢带他去看。后来终于有一天呢，这个天使呢就被他祈求的有点不耐烦了，也不是不耐烦了，就感动了。这个天使啊就来了，就问他，你来求我有什么事情啊？这个人讲说，我呀光听说过有天堂和地狱，我还没有看过，想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天使就讲，好好好，可以，那你先闭上眼睛，我们先去看一看什么是地狱。于是呢他就把眼睛闭上了，他说，你一定要闭眼睛哦，你要中间睁眼睛的话，半路上掉下来可不怨我哦。然后他就好好好，他就闭上眼睛，然后咻，哎，到了，睁开眼睛。他睁眼睛一看，哦，来到了一个大大的房间。这个房间呢中间呢摆了长长的一排桌子，桌子中间呢也都放好了饭菜还有碗筷。这时候呢就看见两排人呢鱼贯而入， 坐在这里。那么开始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拿着筷子开始来夹菜，夹菜的时候都想往自己的嘴里放，可是这个筷子啊，它不一样，它是有一米长的筷子，所以想放进自己的嘴里啊，那是够不着，肯定放不进去。但是越够不着越放不进去，大家越急，越在那儿抢，抢了就往嘴里放，所以两个筷子之间还在那儿打架，又放不到自己嘴里，把别人的筷子夹的菜啊又打到地上，所以呢，这个满地啊落着一地的菜，每个人都没有吃到菜，饿的肚子啊瘪瘪的啊，那个脸呢都很猴瘦，还是在那儿抢。这个人看了之后啊，直摇头说：“哎呀，地狱的人太惨了，咱们不要看了，咱们走吧，咱们到天堂去。”后来这个天使说：“好，你闭上眼睛，嗖，哎，到了。”睁开眼睛一看，哎，怎么还是这个房间呢？啊，也是一排桌子。也是桌子上呢摆好了饭菜碗筷，这时候呢又有两排人鱼贯而入，哎，进来的时候呢都像绅士一样恭恭敬敬的呀，就坐在那里。一看那筷子呢也是一米长，这个人就很好奇，看他们怎么办。然后呢就发现呢，每一个人呢拿起筷子夹碗里面的菜，夹完了菜以后呢，都恭恭敬敬的送给对方人，放到对方人嘴边上让对方吃。每个人都想着让对方吃啊他最喜欢吃的菜，都在替对方着想，那么对方呢也在替我着想，所以每个人呢都让对方吃得很高兴呢，对方也让自己吃得很高兴。有的人呢他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很受大家欢迎啊，有的时候呢还有三四个筷子都把菜送过来，但是吃不啊、就是没有吃都来不及呀、啊。哎，他一看之后这说，哎呀，这个真是不错啊，心里很愉快啊。于是他就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叫地狱，什么叫天堂。地狱啊就是人人为自己，一切想了为自己，让所有的人呢都来为自己，结果是怎么样，没有人来帮助自己，自己苦不堪言的，这就叫做地狱，自私自利就是地狱、啊、什么叫天堂啊，就是人人都为别人，都为国家，都为社会，能够帮助所有走进我们生活的人，力所能及的做我们所有应该做的帮助他人的事情，给他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快乐，给他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幸福，让他人的品德呀、啊、不断的提升，让他人的身心呢、啊、和谐安康。那么结果是呢，我们也会更加和谐，更加安康，这就是天堂。所以天堂和地狱在哪里，就在一念之间。我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生活在快乐的天堂中，而不是在地狱中，也是要培养我们孩子这一念的，培养这孩子一心一意为他人念头，培养这孩子一心一意孝敬父母，关爱他人，服务人民，热爱祖国的这一颗心。好，那今天的我的学习心得的汇报呢，就到这里，也谢谢各位家长朋友，谢谢各位领导的参与，谢谢大家。